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达吉斯坦遭遇恐袭，17名警察和一名神职人员遇害。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武器延迟交付问题近期将会获得解决。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表示，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可能会扩大区域冲突。达赖喇嘛抵达纽约接受膝盖治疗，过千名追随者热烈欢迎。俄亥俄州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疑犯作恶之后驱车逃走。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本周登场，拜登阵营将主办过千场造势活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表示，武装分子当日袭击了当地的一间教堂、两间东正教堂和一间警察分局。综合媒体报道，受到袭击的犹太教堂事后起火，袭击造成20人死亡，包括17名警察、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保安，另外有44人受伤，其中37人是警察。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是隶属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亦都是俄国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俄罗斯南部的北高加索一带本来就因为长年种族和宗教紧张而局势动荡。达吉斯坦内政部表示，星期日当日持自动步枪的攻击者在首府马哈奇卡拉和德本市几处宗教会所开火，显然是同步发起的攻击。俄罗斯有关单位并未提供细节，只是说攻击是由国际恐怖组织的追随者所发动。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梅利科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表的影片说，对于达吉斯坦全国来讲是悲剧性的一日。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因为以哈战争相关武器交付延误而发生争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令双方关系更加紧张。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中表示，大约四个月前由美国运往以色列的武器装备供应急剧下降。他说，我们得到各种解释，但是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他表示，根据我过去一日收到的消息，我希望而且相信这个问题会在没几耐之后获得解决。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高层官员在最高层级在各个层面游说美方加快武器交付，这个情况经过几个月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我决定公开表态。内塔尼亚胡发表这项最新言论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这个星期正飞往华府参加关于以哈战争的会谈。据美国高级将领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势可能会升级，爆发更广泛冲突的风险，从而吸引伊朗和伊朗结盟的武装分子加入，特别是如果真主党的存在受到威胁。路透社指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并未预测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亦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是他警告黎巴嫩的攻击可能会增加更广泛冲突的可能性。布朗在抵达非洲的维德国途中对记者表示，就整体能力和火箭数量来讲，真主党比哈马斯更有能力，这一切都有可能扩大该地区的冲突，令以色列不单止担心南部正在发生的事，还要担心北部的形势。而布朗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话，由于加沙激烈战斗阶段即将结束，以色列将会能够在邻国黎巴嫩的北部边境部署更多部队。星期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抵达纽约接受膝盖治疗，受到数以千计追随者的热烈欢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位于印度山城达兰萨拉的办公室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这位88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将会前往美国治疗膝盖，但是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当日很多穿着传统西藏服装的追随者聚集在达赖喇嘛下榻的曼克顿酒店外面，希望一睹他的风采。国会前联邦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等多位资深众议员上星期已经在达兰萨拉会见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目前还未清楚达赖喇嘛停留美国期间是否将会会见任何美方官员。达赖喇嘛今次到美国之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鼓励北京和西藏领袖举行会谈的法案，该法案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被冻结。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造成10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当局正在拘捕驱车离开现场的男疑犯。哥伦布市警方表示，警员在星期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被派往市中心以北的短北艺术区，他们发现6个人受枪伤，后来又找到另外4名伤者。当地警方指出，这8名成年人和2名少年伤者被送往哥伦布市的3间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年龄介乎16岁至27岁之间，其中一位成年伤者的情况危殆，其他9人伤势稳定。警方向记者表示，有目击者见到一名身穿黑衫的男性疑犯上了一部车，并且高速驶离案发现场。即使警方出动追缉这部车辆，但是这部车驶上670号洲际公路，并且一路向西逃走。哥伦布市长 Jennifer 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采取更多行动，防止枪械出现在街头并且落入罪犯手上。2024年美国总统首场选举电视辩论会将会在这个星期27号举行，民主党拜登阵营这个星期将会大张旗鼓举行过千场网上和现场的活动，并且和政治网红合作，希望主导辩论之后的舆论走向。这个星期四选前第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亚特兰大的总部摄影棚举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争取连任的拜登阵营计划在所有选民聚焦的时刻，在全美举行1600场网上和现场活动，其中包括300场辩论会收视派对。拜登这个星期亦都将会在大卫营准备辩论。曾经在2020年扮演川普和拜登彩排训练的私人律师鲍尔，今年将会继续扮演川普的角色。前白宫幕僚长克兰等人亦都加入辩论准备团队。相对于拜登阵营的严阵以待，川普阵营显得较为松容不迫，继续宣传造势活动，只会在辩论前举行几场非正式的政策说明。
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和 CBS 节目中阐述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奥布莱恩提出分化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邪恶轴心联盟，强调通过实力实现和平。他呼吁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分担美国负担。在能源政策方面，奥布莱恩建议提高美国能源产量，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用主张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并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在军事部署上，奥布莱恩提议重建军队和海军，将美军从德国转移到东欧前线和太平洋地区。他特别强调在亚洲采取强硬姿态，以威胁中共可能对台湾的行动。关于乌克兰问题，奥布莱恩表示 如果川普再次执政，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中共中央气象台今日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在湖南和江西两个省，暴雨造成至少13人死亡，一人失踪。安徽黄山市再受新一轮暴雨袭击，部分地区发生山泥倾泻和房屋倒塌，市区积水严重，超过50万人受灾，64000人撤离。6月中旬，强降雨在广东、广西、福建和湖南等省份带来灾情，不单止造成伤亡，并给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中梅州是广东省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华南降雨区已经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气象预报指出，6月22号到25号期间，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都可能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降雨将具有极端的性质。沙特当局23号宣布，今年朝圣期间有1301人死亡，其中 83% 是未经授权的朝圣者。高温被认为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麦加地区日均温度高达46至摄氏49度。死者当中包括660名埃及人，但仅是31人是授权的朝圣者。埃及已经取消15家帮助未授权朝圣者的旅行社执照。另外还有来自印尼、印度等多国的朝圣者死亡。沙特卫生大臣表示，95名朝圣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已经采取措施驱逐未授权的朝圣者，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抵达朝圣地点。今年一共有183万多的穆斯林参加朝圣。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可能令到未来朝圣面临更高的风险。今次高死亡人数引发对朝圣安全措施的关注。国际原子能总署今日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停止对俄罗斯占领区安克德镇的攻击。这个镇位于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近日遭受无人机袭击，导致两座重要变电站受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在官方声明中表示，虽然这些攻击还未直接影响到核电厂的运作，但对核设施和周边地区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完全不可以接受，违反了国际共识的核安全原则。他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谁，这一类攻击必须立即停止。据报道，俄方官员指责乌克兰发动了这些攻击，造成一座变电站被摧毁，另一座严重受损，导致当地居民一度断电。格罗西透露，安克德镇曾经因为攻击而断电长达16个钟头。虽然是这样，6月19号和21号的两次攻击都未影响到核电厂的关键供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确保核设施和周边地区的安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率领100多人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台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此行将和美国重要企业等组织交流，并且传达台湾新政府的施政理念，希望借助加强双边投资交流，深化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2024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涉及90种产业的国际市场，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台湾代表团大约120多人，是规模最大的组团。据台湾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在今年终于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商品目的地以及台商投资的首选之地。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表示，2023年美国对台投资增加了近134%，但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却激增了790%。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 礼拜一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且指出中共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赖清德这些说话是回应中共国安部等五部委上个礼拜五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共威胁惩治台独，而且最重处以死刑。虽然中共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他的领土，但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中共法院对台湾亦都不具有管辖权。中共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声明的前后几日，中共军机在台湾周围活动频繁。根据台湾国防部征获的中共军机动态，自从6月20号到6月23号的四日内，一共有115架中共军机在台湾附近飞行。台湾军方表示，鉴于来自中国的敌情威胁快速上升，台湾下个月的年度演习汉光40号将尽可能模拟实战。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事召见了美国大使。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乌克兰对这次袭击负有同等责任，俄罗斯将给予报复。俄罗斯官员称，礼拜日克里米亚最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受到 ATACMS 导弹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150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称，他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四枚导弹，第五枚导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前被击中并偏离轨道。美国今年早前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导弹。一名美国官员四月尾表示，华盛顿已秘密向基辅运送了远程导弹，作为美国总统拜登三月批准的3亿美元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 ATACMS 远程导弹已经在4月17号首次使用，发射目标是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机场，该机场距离乌克兰前线约165公里。礼拜一，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指控苹果公司违反了欧盟的新数字竞争法，这一指控可能会导致苹果被处以巨额罚款。欧盟三月份对苹果启动了调查，在礼拜一发布的新闻稿中，欧盟委员会表示，当日已经将初步调查的结果发给了苹果。苹果的 App Store 规则确信违反了数字市场法。欧委会说，苹果公司 App Store 的规则不允许开发商自由引导他们的客户，例如不允许开发商在应用程式内提供价格咨询，亦不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与客户沟通，推销其他分销渠道提供的优惠。欧委会说，苹果公司是收到初步调查结果后，现在有权利评估这些结果并作出回应。欧委会礼拜一还对苹果在欧洲的 App Store 商业模式启动了一项新调查，其中包括引入所谓的核心技术费。一些应用程式开发商表示，这个将使它无法从数字市场法提供的新机会中受益。礼拜一，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指出中共当局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赖清德此番言论是回应中共国安部等五部委上个礼拜五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该意见声称要追究台独分子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死刑。在台北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赖清德说，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力。赖清德补充说，根据中共的观点，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换句话说，对中共来说，台湾只有一个政党，不是台独，那就是统一促进党。他呼吁台湾朝野应团结合作应对这一问题。 礼拜一，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的第14轮制裁，旨在填补一些规避制裁的漏洞，并首次打击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在新一轮的制裁中，欧盟理事会对69名个人和47个实体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些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将被冻结，欧盟公民和公司不得提供资金。此外，自然人将被禁止旅行，不得进入欧盟领土或从欧盟领土过境。新制裁还禁止在欧盟境内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向第三国转运提供转运或再装载服务，但不涉及入口。此外，欧盟将禁止新投资以及为正在建设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货物、技术和服务。欧盟还首次针对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特定船只采取了措施，这些船只将被禁止进入港口和提供服务。欧盟同时还扩大了禁飞范围，以及欧盟境内陆路货物运输禁令的范围，包括过境运输，以便将俄罗斯个人或法人拥有超过 25% 股份的欧盟运营商纳入其中。当地时间礼拜一，南韩一家锂电池工厂突然起火，自知发稿时火灾已造成22名工人遇难，其中19人是中国公民。综合媒体报道，当日上午10:30左右，南韩电池制造商 Aricel 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工厂突发火灾。当地消防官员说，事发大楼内存放了35000多个锂电池成品，有电池起火后引发连续爆炸，但引发电池起火的原因不明。考虑到锂是有害化学物质，消防部门迅速发布二级响应，下令3至7所消防局动员31至50台设备，并出动消防员等145人参与灭火。目前大火已经基本被扑灭。南韩外交部和警方已经向中使馆通报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表示，尹锡悦总统正是关注事态的发展。内政部长李祥敏呼吁地方当局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危险化学品污染周围环境。据南韩媒体最新消息，尹锡悦就事件发声，对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近日，世界各地伊斯兰信徒前往麦加进行朝觐，在此期间，麦加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截至礼拜日已经导致1300多人丧生。据沙特阿拉伯国家气象中心称，今年朝觐期间，麦加及其周边地区的每日高温在46至49摄氏度之间。沙特阿拉伯卫生部长贾拉杰勒礼拜日表示，在死亡的1301人中，83%是未经批准的朝圣者，他们在高温下长途跋涉，在麦加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朝觐仪式。95名朝觐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些人被空运到沙特首都利雅德接受治疗，死者当中包括600多名埃及人。据埃及官员称，除了31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未经批准的朝觐者。负责调查这一情况的埃及危机部门礼拜六表示，已经吊销16家旅游公司的执照，并将它移交给检察官，指控这些公司对死亡负责，因为他们未能为朝觐者提供足够的服务。礼拜日，位于俄罗斯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一系列协同袭击事件，导致多人伤亡，直至礼拜一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0人。达吉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北高加索联邦管区，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综合媒体报道，礼拜日晚间，配备了自动武器的枪手冲入该国杰尔宾特市的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东正教教堂，在这两座教堂入面放火，并打死一位东正教牧师。在相距大约120公里的马哈奇卡拉市，袭击者对一个交通警察岗开枪射击，之后又袭击了一座教堂。暂时没有人声称对这一系列袭击事件负责。 俄罗斯同达吉斯坦共和国官方指出，15名警察同4名平民在枪战中丧生，另外有46人受伤，至少有5名枪手被打死。达吉斯坦共和国总统梅利科夫礼拜一走访了杰尔宾特遇袭的犹太教堂和东正教教堂，他声称外国势力参与了袭击的准备工作，但是并未透露任何细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赖清德反击台独新规，小粉红气疯，台陆网友热议，台湾影视圈几乎无人唱和，中共两统战方案受阻，史无前例规模，以中共红色朱丽叶网攻台湾，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认罪，可结束监禁返乡，在岸人民币连跌7日，续刷7个月新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24号在台北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赖清德首次总统府讲话引起轩然大波，针对中共的台独死刑论，赖清德不卑不亢地回应，被认为中共唯一碰上的一个对他毫不客气的台湾总统，并且言语中一语相关，既幽默又睿智，不但引来五毛粉红来讲风凉话，更引起海峡两岸网友围观热议。赖清德说，根据中国的意见，不赞成统一的就是台独，换句话说，不理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在中国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独，台湾只有一个政党不是台独，就是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简称统促党，为中华民国的亲中共派党派之一，属激进的统派，他的立场为支持中国统一，反对华独和台独，华独即是中华民国独立的意思，该党以促成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宗旨，曾在公开活动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新闻发布会上，赖清德首先向中国南方最近暴雨成灾的灾民表达慰问，期望中国灾后重建顺利，然后他回应了记者关于中国发布新规的提问。他说，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域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力。赖清德指出，对中国来讲，台湾只是一个政党，不是台独，那个就是统一促进党。他呼吁台湾朝野应团结合作应对这个问题。赖清德接着说，我呼吁中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与台湾民选合法政府进行交流对话。赖清德向中国喊话，如果不是这样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远。赖清德的一番直言不讳的讲话激死了一众小粉红，除了脏话连篇的留言之外，还有一些想找回面子的留言说，赖清德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只有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明白没？只可以说是反驳，什么打念啊？过了吗？他都未到那个层次，差距太大了。台湾必须回归，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台湾省。另外，很多台湾民众在底下留言说，支持赖总统，人民与你站在一起守护台湾，守护民主。 俾赖总统点赞，谢谢总统，台湾人加油。亦有海外中国网友纷纷嘲讽，长得就是敞开心扉的样子。这个边位啊，居然不跟稿来读，不专业。双方老大的智力水平不在一个级别上。先不要说他的言论正确不正确，只是看他不跟稿讲就是个比较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亦有些网友嘲讽，高招啊赖总统，在座的各位都是台独。请问我未被台独了啊？借力用力，赖总几时领悟了慕容复的物换星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评论说，中国国安部五部委上星期五6月21号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共终于碰上一个对他毫不客气的台湾总统。中共能怎样做呢？我这里给赖清德一个建议，你送我台湾，我送你共独。台独就是独立，共独却是独裁，哪个的问题更大呢？你要解决台独之前，拜托你先解决共独，大家觉得呢？中共对台湾加剧法律战的同时，在发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声明的前后几日，中国军机在台湾周围活动频繁。根据台湾国防部侦获的中国军机动态，自上个星期四至星期日的四日里面，共有115中国军机在台湾附近飞行，最近距离台湾南端俄亂秘近31海里。台湾军方表示，鉴于来自中国的敌情威胁快速上升，台湾下个月的年度演习汉光40号将尽可能模拟实战。赖清德在上个星期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靠实现真正的和平。赖清德承诺，台湾将通过军购与国防自主持续强化国防力量，亦将持续增强经济韧性，与民主阵营企在一起，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除了应对中国威胁，赖清德还面临国内在野党的挑战。人数优势在在野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联手提出的国会改革五法，曾在立法院印发暴力场面，同数万名民众的清鸟抗议行动，备受争议的五法最终五月底三读通过。赖清德总统23号签署并公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修正案，法律将于26号生效。由于行政院、民进党立院党团等已陆续宣告将以最短时间向大法官声称释宪，以及声称暂时处分对新法按下暂停键，因此新法在法律生效日后，大法官裁定暂时处分前或法律生效后，大法官作出释宪前可正式适用。对于法律即将在明日生效，傅坤奇表示，国民党团不排除邀请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民众党团亦将在党团会议讨论后再决定是不是邀请赖清德赴立院报告。多位台湾网红近期爆料，中共已于7月加大对台的文化统战力度，包括给钱赞助10组网红赴中旅游拍片，或利诱影视人士筹组促统政党后，台湾影视圈自称者多，几乎没人出面唱和这类亲共方案。对此，专家预测中共锁定挺台派的统战手法恐已见光死，加上他注射型的强迫行销，对认知战已经有警觉心的台湾人来讲，恐怕适得其反。这两大统战方案被曝光的后效应，目前相关网红皆表明拒绝受访。台湾艺人谢和弦、何以琪已公开证实收到邀请并拒绝加入，其中何以琪在念书讲明拒绝原因时自嘲，膝头哥不好，不可以跪低，受伤的是我自己。此后效应更引发台湾影视圈的猎巫潮，好多网红纷纷出面澄清，那些网红已加入这个统战方案至今仍成迷，亦因此以反共著称的博主白炯预测，这些计划恐怕见光死，因为被曝光后中共可能就会放弃， 台湾影片博主刘其乐五月才去到中国山西跟河南拍摄旅游影片，并发布十部前进大陆的系列短片，他亦自称话是自费拍摄，没有接受中方赞助。在台北的明传大学广电系主任杜胜聪指出，台湾人对中国的文化统战以久病成良医，即使网红未发布政治性内容，但发文地内容和网红属性若过于雷同，不论是自发或者是付费性，一旦被认定有大风向或广告嫌疑，台湾人都会产生心理抗拒。他说，尤其两岸主流民意互不友善的时候，亦容易激化社群互动，届时网红的任何政治业务配合都效果不好。杜胜聪以强扭的瓜不甜形容中共弱以阻挡，强行对台置入意识形态，不单只难以在传统新闻媒体主导话语权，亦难提升社媒声量。尤其社群发文和回应一样重要，若遭网民出征，适得其反，再加上网络互动碎片化的特性，宣传风险偏高，不同传统新闻媒体具有高度的议题设定和方向。杜胜聪和美国之音说，只要有一个网红持不同意见揭竿而起，加上网络的长尾效应，后助力亦是挺大的。中国在用统战手法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优雅，对中国大陆来说，细雨润无声才是处理宣传当中的这种的味道提升，他不会做到这么粗鲁。杜胜聪警告，中国统战一向采取两手策略，虽然先前制裁台湾名嘴或施压台湾艺人表态促统的手段强硬，但面对台湾民众的时候，腰身柔软而硬得越硬、软得更软的手法都日益精进。美国麻州网络安全情报公司记录未来指出，一个怀疑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加大对台湾组织的攻击目标，特别是政府、教育、科技和外交机构。据美联社报道，由红色朱丽叶组织的网络攻击活动发生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期间，正值台湾总统选举以及随后政府换届期间。记录未来分析师透露，红色朱丽叶过去曾经攻击过台湾的组织，但是这次的活动规模是首次达到如此之大。记录未来报告指出，红色朱丽叶攻击了包括辽国、肯尼亚、卢旺达等政府机构在内的24个组织，当然还有台湾。此外，这个组织亦入侵了香港和南韩的宗教组织网站、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布吉地大学的网站。红色朱丽叶透过软以太网络企业虚拟私人网络软件的漏洞进入了这些机构的伺服器，试图入侵超过70间台湾组织机构的伺服器，包括三所大学、一间光电子公司以及一间同政府有合约的人脸识别公司。至于红色朱丽叶是否成功入侵这些组织，目前尚未清楚。记录未来正是表示观察到了他们寻找网络漏洞的尝试。根据记录未来的讲法，红色朱丽叶的黑客行为模式和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相符。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揭密网站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预料本周将就触犯美国间谍法认罪。这宗协议不单只可以终结他在英国的监禁，亦可以允许他翻返去故乡澳洲。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团队在法律文件中指出，52岁的阿桑奇同意针对密谋取得并揭露机密美国国防文件的这项单一刑事指控认罪。阿桑奇排定于塞班岛当地时间26日上午9点的听审中判刑。由于他已经入监多时，很可能计入服刑时数，而且不会面临新的牢狱之灾。维基解密于2010年期间揭露成千上万不华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美国国防文件，是美军史上最大一宗外泄案。除此之外，维基解密亦公布了大笔外交电文，全球很多支持者则是对阿桑奇遭控十分不满。 他们主张作为维基解密的发行人阿桑奇不应该面临一般用来对付联邦政府员工窃取或外泄资讯的指控。很多新闻自由倡议者亦主张刑事起诉阿桑奇如同为言论自由的一大威胁。阿桑奇最初于2010年在英国被捕，当时是因为瑞典有关当局希望就一宗性犯罪指控对阿桑奇进行问话，进而发出欧洲逮捕令。他为躲避印度至瑞典的命运而前往厄瓜多驻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一匿就匿了七年。瑞典一案后来撤销，阿桑奇2019年被逐出大使馆，并因违反保释条件而入监。自此之后就一直关在伦敦最高戒备等级的贝尔马什监狱，近五年来都在极力抵抗被引渡至美国受审。星期一24号，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下跌5点，连跌7日，继续拆7个月新低，中间价自7个月以来首次跌破7.12关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星期一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星期五下调5点，报7.1201人民币对一美元，四连跌，继续创去年11月下旬以来的7个月新低。在岸价收报7.2618，创去年11月15号以来的新低。离岸价徘徊在7.29关口附近，离岸在岸差价持续扩大，表明人民币贬值压力有增无减。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宏观策略师常基隆表示，我们仍然看空人民币。他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第三季度跌至1美元对7.4元人民币。如果跌至这个水平，人民币将跌至2007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经亚洲报道，人民币疲弱将有助于刺激出口，并以进口成本上升的形式给中国带来通胀压力。日经亚洲称，人民币任何大幅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流。回顾2015年，当时中国央行令人民币贬值，曾令全球货币市场带来冲击，导致韩元、澳元和新加坡元贬值。
报复普京，习近平和波兰总统签署协议。加拿大寻求讨论对中国电动车增加关税。中共新财税改革，专家说扩大黄金暴敛。中共三中全会前5000股下挫。大疆无人机面临全美租禁，美国制造商受益。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24号习近平在北京与前来访问的波兰总统到达举行了会谈。俄乌战争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俄罗斯特种部门正对非法移民进行特殊训练，借助白俄罗斯边境渗透到波兰。美国就正在仔细研究俄罗斯和北韩的新共同防御协议，发现俄朝签署协议之后，北韩和中共之间出现紧张的迹象。波兰和乌克兰接壤，与俄罗斯存在严重的历史恩怨。俄乌战争入面，波兰是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国家之一，并向乌克兰和乌克兰难民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到达在启程之前，对波兰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尽力劝说中方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还会向习近平谈及白俄罗斯对波兰实施的混合战，其中包括被数以千计的移民聚集在波兰边境上，试图涌入欧盟，以及对波兰发动网络攻击。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指责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报道却完全没有提及到达在会谈中就俄乌冲突表明的立场。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北韩和越南在过去都曾经和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普京今次和北韩签订共同防御协议，几乎恢复了过去苏联和北韩所缔结过的共同防御的一个军事联盟的协定。 折射出来，普京有可能会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恢复当初苏联时代的外交路线。对习近平来讲，其实是构成威胁的。今次波兰总统的访华，对习近平来讲，可能要反过来向普京展示一下他真正的实力。习近平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整个轴心国体系的核心，不甘心将苏联奉为老大哥这样的一种模式。据波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波兰去年的进口总额的占比大约是 13.9%， 而波兰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不足道。所以到达今次访华，亦希望扩大波兰对中国的出口。据新华社的报道，到达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中方宣布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证的决定。双方还共同出席了有关经贸、农业等领域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唐正远认为，习近平还想要借此来分化欧洲，尤其是分化北约的意图在里面。可能中俄都认为在无几耐的将来，乌克兰的战局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在那个之前，他们可能要频繁地进行一些外交的调停，争取等乌克兰的战局能够稳定住。这个对中俄来讲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波兰作为北约里面最力挺乌克兰的代表性国家，他对整个北约支持乌克兰是有风向标的。所以亦不排除习近平想要试探一下波兰的态度，借用这种经济合作等方式来间接削弱北约去团结支持乌克兰的力度。大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红对本台记者表示，普京挖中共的墙角，习近平肯定很生气，所以越南随后急于访华来澄清。习同波兰总统会面亦极有可能是借此来敲打普京，警告普京不要做得太过分，但到达总统此行的目的只能够达成一半。不过如果要期待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更加正面的作用，规劝普京收手恐怕就太天真了。习仲不至于为了俄乌战争而得罪普京，中共现在太缺盟友了。但另一个层面，习同到达究竟谈了什么就能够普京猜疑一阵，令到本来就貌合神离的两个大国产生裂痕，这个或者是到达总统此行积极的一面。在同一日24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外交关系协会就维持美国印太战略的时候表示，中共可能担心北韩被鼓动采取挑衅措施，从而导致东北亚地区发生危机。中共对俄朝之间的局势有些焦虑，他们在和美国之间的一些互动中已经表示出了这一点。另外，近来每日都有非法移民试图突破波兰边境。有人指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合将非法移民送往波兰。为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设有移民网络和训练中心。 X 账号一名博主24号发表文章披露，那些移民获得俄罗斯签证之后会受到俄罗斯特殊接待，之后被引导到白俄罗斯，遇到特殊服务机构和单独积极措施服务机构的指导员。白俄边防部队的特种部队会对移民进行特殊训练，跟住当这些移民到达波兰边境之后，会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人会通过吊棍仔和石头制造噪音，分散波兰边防士兵的注意力。有些人会使用武力迫使波兰边防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令到边境的其他部分不受保护。几个人组成的小队会趁着同伴分散或者吸引波兰边防士兵注意力的时候，尽快穿越边境。事实上，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向欧盟国家输送大量移民。自从叙利亚战争和阿拉伯国家革命之后，俄罗斯就有这一类举动。贩运移民为非法贩运者带来巨额利润，而这一类犯罪集团往往和俄罗斯有联系。俄罗斯透过非法移民骚扰西方和削弱西方，非法移民已经成为俄罗斯针对西方的混合战争武器。6月24号，继欧美宣布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增加高额关税之后，加拿大政府亦寻求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征收附加税。 类似的对策选项或将影响到中共电动车海外市场的份额。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24号指出，政府部门将在7月2号开始进行30日的磋商，以对付中国公司的产能过剩问题。弗里兰说，我们的汽车产业支持将近55万份薪水可观的加拿大就业。他强调说，加拿大工人和汽车产业正面临来自中共蓄意的利用政府补贴政策发起的不公平竞争。加拿大电动车产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能力遭到破坏。美国之音报道指出，除了附加税之外，政府发起的咨询还包括加拿大是否应该改变某些汽车联邦电动车购买返利，亦将审查关于是否在加拿大扩大投资限制的主张。加拿大此举与美国与欧盟等盟友保持一致。目前美加墨之间的汽车供应链法律条款帮助购物者选择本土生产的产品，获取可观成效。弗里兰说，在北美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汽车产业，加拿大政府将确保不会被加国国内成为中国供应过剩的倾销地。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表示，北京政府对电动车和其他消费产品提供大量补贴，令到某些公司不需要盈利亦能够生存，从而帮助中方企业建立了不公平的优势，快速地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领市场。近期大陆媒体热炒新财税改革，专家认为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债务等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央当局试图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改革，只是扩大横征暴敛，而目前的倒查30年税款本身就伤害经济。2023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开始放风说要搞所谓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今年三月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到这一点。旅美政经观察人士秦鹏6月24号对大纪元表示，前两次财税改革和这一次改革的大环境和目标都不同。1994年中共的财税改革主要是分税制，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将事权留了给地方，财权给了中央。他表示，2014年后的财税改革，中央当局进一步滥权，造成制造业转移，富人流失海外加速，经济增速继续变缓。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6月24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地方政府一直在同中央之间进行税收、财政收入的争夺，每次改革都是中央权力收拢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财新表示，地方财政过于依赖转移支付，就会出现等靠要等的现象。有迹象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寻找各种财源开发。一财网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改革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激发地方积极性，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债务等问题的重点。不过秦鹏对大纪元表示，之前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已经是绝大部分省市亏空，最近几年6个省市养全国都只是在一个篮里边搞来搞去，现在表面上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假象。近期中共多地税务部门倒查一些企业涉及30年的税款，引发社会恐慌。秦鹏表示，主要原因是地方真的没有钱了。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应该不是官方鼓吹的增长 5%， 而大概是接近负 5%。现在各地方政府只能够通过杀鸡取卵式的查税，搏命盘剥压榨民营企业。自从上个礼拜五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之后，24号中国 A 股继续下挫，多达5000家公司股价出现损失，中国股民一片哀嚎。据第一财经报道，6月24号 A 股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个股呈现普遍下跌的趋势，全市场近5000只个股下跌，电商、消费电子等板块下挫。综合媒体报道， 沪深两市当日的成交额是6956亿元，比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760亿元，大盘资金净流出超过484亿。两市的股票呈现跌多升少的形势，各个板块几乎全线下跌。去年12月上证指数第53次跌破3000点。今年2月中共党魁习近平更换了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并且出动了所谓国家队禁止机构卖出、减半印花税等手段之后，上证 A 股勉强涨回3000点，最高达到3170点。估不到三中全会之前再次猛跌，显见股民对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信心。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大盘破了3000点，网上亦未见小散谩骂，今年行情太差，大家心死，大盘点跌都懒得理。这个好可怕，大家对股市彻底没了信心。据彭博社报道，截至6月19号，外资连续8个交易日抛售 A 股超过300亿元人民币，而贵州茅台则是这一轮外资出脱的重点。过去一个礼拜来，贵州茅台酒的市场价和股价持续暴跌，连带整个白酒板块表现低迷。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表示，中共的救市手段已经用尽，在股市没有增量资金，而且外资不断撤离的情况下，现在的市场是不可能支撑起保障行情的。所以沪指说得好听一点，是在3000点上下展开拉锯战。但是如果出现利空因素，大家一起抛售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将股市再砸下去。张天亮并且指出，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令到百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地方，而是一个抽血的地方。中国无人机公司面临在美国市场遭到全面限制的局面，这个导致中共商品在美国发展市场的前景受到严重挑战。美国无人机制造商和国安专家指出，相关政策出台之际，美国的本土产业将能够抓住历史机遇，提高产能与速度，并且在本土研发上取得更多进展。根据美国国会的建议，政府当局应该为本土企业提供援助和关键材料，重振国内的无人机供应链，缩小与中方的成本差距。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当中提到无人机制造商中国大疆的特定设施和服务，以及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产品都被列入涵盖名单，被禁止用于美国本土通讯基础设施。这项法案还需要通过参议院版本，再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美国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评论说，大疆无人机是带翅膀的 TikTok，被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早就应该将这种产品从美国本土撤出。对于这个评论，大疆公司回复说，它的无人机技术没有资料安全问题，将致力于与政府合作，确保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而美国国会成员在21号发布联合声明，呼吁说参议院必须接手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并且将它通过，防止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大疆公司产品进入美国空域。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话俾美国之音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法案会冲击大疆在美国拥有的市场份额。过去3年入边，美国国会一直喺度非常积极咁解决呢个问题，减少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蒙哥马利说，如果一家美国公司仍然在投资大疆无人机，并且整路运营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他强调，在过去几年里面，美国政府一直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发展出一种高性价比的本土无人机，这个需要政府提供鼎力支持。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